Good evening, 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.
亲爱的圣子弟兄们，晚安。今晚我要谈的主题是传道服务。我要演讲的对象是众多聚集在世界各地的亚伦圣职青年，还有他们的父亲、祖父和看顾他们的圣职领袖。传道事工是我很关心的一个主题，也是我们八个七十元定额组每位成员所关心的主题，因为我们蒙主差遣在他前面往他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。传道事工是本教会的命脉，对所有接受其信息的人而言，这是他们得救的祝福。夫子在城市传道的时候，在加利利召唤渔夫丢下渔网去跟随他。他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主召唤谦卑的人，透过他们让其他人听见福音的真理而归向他。1837年6月，约瑟·斯密先知召唤使徒希伯甘到英国传教。甘长老是在他们两人坐在加德兰圣殿里时得到这项召唤的。约瑟借着神圣的权柄说，希伯弟兄，主的灵对我低语说，让我的仆人希伯到英国传播我的福音，以打开那国家的救恩之门。这个例子说明了召唤是如何借着圣灵的低语临到主的仆人，把传教士派到他们的传道地区去。今天传教士按照主指定的方式两个两个出去，带着同样的讯息和同样来自于神的先知的神圣召唤去服务。我们的先知多马孟松会长对蒙召唤去服务的人说，你们有着传教的大好机会，永恒的祝福等着你们。你们有机会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，不再是观众。这舞台是你们的，亲爱的亚伦圣职青年们，你们准备好而且也乐意要演出你们的角色吗？主需要每一个有能力的男青年做好准备，再次承诺，就从今晚开始保持配称，从神的先知那里获得传道的召唤。我喜欢回想我们在两个孩子收到全部时间传道召唤的时候，全家那种喜悦的感觉。他们打开神的先知寄来的特别信函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都充满了兴奋和期待。我们的女儿珍妮莎被召唤到密西根底特律传道部，我们的儿子克里顺被召唤到俄罗斯南莫斯科传道部，既谦卑又兴奋的感觉一次全感受到了。几年前，我和罗斯本姐妹很荣幸能主领纽约州的北纽约州传道部。传教士们到纽约市来的时候，总是让我感到惊奇。他们到传道部的第一天，我就和他们面谈，对他们每一个人，我都深深的感激。我感觉他们被召唤到我们的传道部来是神的计划，为了他们也为了我，也就是他们的传道部会长。我们结束传道任务后，戈登·辛格莱会长召唤我为教会的七十员。新进的总会当局人员最初的训练包括一个坐在十二使徒旁边的机会，观察他们如何把传教士分别派到这个庞大教会中300多个传道部去服务。有了亨利·艾宁会长的鼓励和许可，我要和你们分享几年前他还是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时候，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个特别的经验。每一个使徒都持有神国的权要，同时在总会会长的指导和指派下来行使。艾宁长老当时负责分派传教士到不同的传道地区，正因为我需要这部分的训练，所以硬要在旁边见习。有一天一大早，我和艾宁长老进到一个房间，里面摆着好几个会议用的大型电脑萤幕，还有传教士部门的职员，他是被指派来帮忙的。 我们先一起跪下祈祷。我记得艾宁长老非常诚恳地祈求主祝福他，能明确地知道应该把传教士派到哪里。明确的这几个字说出了艾宁长老当天所展现的信心。开始的时候，有一台电脑的荧幕上会出现等着被分发的传教士的照片。每一张照片出现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位传教士好像是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一样。艾宁长老接着用和蔼可亲的声音问候传教士说，李长老早安，杨角妹早安，今天好吗？他告诉我，他喜欢在心中思考这些传教士会在哪里结束传教，这会帮助他知道要派他们到哪里。然后艾宁长老会斟酌主教和执联会会长的评语、医疗记录，还有其他和传教士有关的资料。之后他会参考显示世界各地区和传道部的一个荧幕，最后他会在圣灵的提示下把传教士派到他该去的传道地区。我从其他十二使徒身上学到，主的使徒每星期在分派众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服务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做法。许多年前，我曾在美国东部诸州传道部传过教，所以这个经验让我深受感动。同时，也因为曾经担任过传道部会长，我很感激能在心里有更深的体会，知道我在纽约市的传教士都是透过启示派到我那里去的。安宁长老分派了一些传教士后，他一边沉思着某位传教士的情况，一边转向我说，罗斯本弟兄，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到哪里去？我吃了一惊，轻声对艾宁长老说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没想过我会知道他们应该去哪里。他看着我，简单地说，罗斯本弟兄，再专注一点，你会知道的。于是我把椅子拉得更靠近艾宁长老和电脑荧幕，让心神更加的专注。在那一过程中，艾宁长老好几次转向我说，罗斯本弟兄，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到哪里去？我说出一个传道部名称，艾宁长老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，不对，不是那里。然后他会按照所得到的提示，把传教士派到该去的地方。就在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传教士的照片显示在荧幕上。我有个强烈的灵感，是早上最强的一次，觉得应该派这位传教士到日本去。我不晓得艾宁长老会不会问我，但他问的时候我很惊讶，我有点试探性的又谦卑的对他说，日本吗？安宁长老立刻说，对了，就去日本吧。电脑荧幕一出现日本所有传道部的时候，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传教士会被送到日本的札幌传道部。安宁长老并没有问我传道部名字，不过他真的把那位传教士派到日本札幌传道部。私底下我的心深受感动，我也诚心地感谢主让我体验到圣灵的低语，知道那个传教士应该到那里去。会议结束时，安宁长老对我见证说，救主爱派往世界各地传播复兴福音的每个传教士。他说，就是因为救主伟大的爱，他的仆人才能知道这些美好的男女青年、年长的传教士和夫妇传教士应该到哪里服务。那天早上，我更进一步体认到本教会所召唤的每一位传教士，不论是指派或重新指派到哪一个传教、哪一个传道部去，都是借着全能的主神给他仆人启示而来的。 结束前，我要引用主给惠特茂兄弟的话，他们在复兴时代的早期扮演了影响深远的角色，他们是经验片的见证人，他们签了名的见证都印在每一本摩尔门经的前面。他们是1829年由神的先知召唤去传播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第一批传教士。教义和圣约第14篇的前言写道，惠特茂儿子中的三位对这事工的真实性都获得了见证，所以十分关心自己对此事工的责任。主对约翰·惠特茂和小彼得·惠特茂说，因为你多次求我，想知道什么是对你最有价值的事。我想各位男青年也有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。下面是主的回答。现在看啊，我告诉你，那对你最有价值的事，就是对这人民宣讲悔改，使你带领灵魂归向我，使你在我父的国度中与他们一同安息。我的年轻朋友们，在你们人生的这个阶段，来自主的传道召唤就是你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。现在就开始准备过正义的生活，向你们的家人和教会领袖学习，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，并接受你们在这如此伟大的伟业中的神圣任务。这是我谦卑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